今天我们开始讲十字架得胜的第五部分，就是胜过魔鬼的权势。魔鬼胜过了，但是魔鬼还有一些作为，借着他的这个作为，他的这个权势来奴役属世的人，也就是说律法、肉体、世界、死亡，这四大权势、四大作为。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律法的问题，尤其在这个问题上，弟兄姊妹需要很好的来思考，如果搞不清楚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也许我们今天的重点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律法的问题。请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里讲一个问题，以色列人有律法，但是律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西乃山开始的吗？对的，是从西乃山开始的，但是在这之前律法的实际是已经存在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律法其实的真正开始就是神造人以后，当神与亚当夏娃立约的时候，律法就已经开始了。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问题。现在看罗马书第三章，刚才特别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有律法，非以色列人有没有律法呢？圣经上说有。这个律法在哪里？这个律法在他的心里，他的是非之心就是他的良心，这个良心就是他的律法。但是有很多争论，因为良心的问题，大家也知道，良心自从人堕落以后，良心也就被罪污染了。所以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他的良心的标准也不一样。那么良心的标准不一样，如何按照良心审判呢？大家不要忘记，上帝造人以后赐给人的形象里面，神特别给人放进了一个良心。这个良心既来自神，他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准则。但是这个良心的基本准则，由于人的罪的污染、文化、种族的关系，虽然受到一定影响，最基本的准则还存在。再有，这个良心既或破败了，这个良心既或被烙铁烙惯了，只能说这个良心的提醒作用受到了损害。我干了坏事，我里边不提醒我了，我不难受了，但是那个标准是不是存在？标准是存在的。今天大家知道法律对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人来说，简直可以说没什么用。我们大家也不太关心刑法第几章第几条说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奉公守法。但是法律客观存在，那么就对人有约束力。换句话说，那个小偷他知道法律不该偷东西，开始偷的时候 可紧张了，头几回啊就来劲儿了，他这良心也不提醒他，他明知有法当然犯法，但是这个法约不约束，法照样约束他，也就是说这个良心是继续起作用的。第三点就是这个良心虽然受到了各个地方的不同的影响，但是在这基本准则必然要体现一条，就是维护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人的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里面就有上帝律法的最根本的影响。比如说孝敬父母了，不可奸淫了，不可偷盗了，不可杀人了，不可做假证见证陷害人了等等，就是诫命的最基本的这些东西仍然在人们的思想里面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儒家说，包括佛教，包括道教，包括伊斯兰教，包括西方等等等等，在许多基本的准则上还是一致的。人际关系的维持，互相之间的不至于造成一个危机，这个法律也好，良心也好，都在起定作用。神将来就要根据你的良心来审判你，良心的错谬当然不算，但良心的正确的方面，你固然把你的良心给弄得麻木不仁了，然而这一支法律照样要审判你。所以圣经上说，普天下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那么请看第三章第十九节，就讲这件事情。十九二十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里提出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第一点，全世界上的人都在律法之下，不管你的律法是神颁布的律法，或是你良心的是非之心，或是其他的法，但是这些法的原则出于神，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律法之下。然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遵循这个律法，因为律法本身既从神而来，它的标准，人在一个犯罪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神的圣洁的律法的。于是人遵循律法不过是为了自我，而人不遵循律法仍然是为了自我。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关键在这句话，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律法颁布，当初神律法颁布的目的是为什么？确实是要人去爱神爱人，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律法继续起的作用就是知罪定罪。知道了律法不去实行，就定你的罪了。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从第十九节念起到第二十二节，还可以再念长一点，一会儿我们就不念这一段了。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过犯的原文又作越界，越过了不当越过的界限，为了让人不要越界，为了让人不要犯罪，所以就有了律法。但是反过来说， 有了律法，人能够不越界吗？能够不犯罪吗？不能。所以律法叫人知罪，叫人定罪，有非有不可。为什么？下面讲，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什么意思？那个蒙应许的子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律法颁布以后，一直到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然后律法就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间，律法不能叫人得生，因为律法不能叫人称义。为什么？因为行律法的才能称义，不行律法的就称不了义，而律法就变成定罪了。行律法，每一件律法所规定的都要行出来，如果犯了一条，就等于全部犯了。大家懂这意思不？我们没有罪，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小罪，就等于你是罪人。同样的律法100条，你99条遵行了，有一条没遵行，而这一条没遵行，等于那99条都无效。今天法律刑法有若干条，对吧？我们不犯法的就一件事不犯，您只要犯了一条，对不起，您就进法院吧。嘿，你成了犯人，你说没事啊，我99条都没犯，你凭什么对不我？说根据刑法第多少多少条的第几款就得对你。所以犯了一条您就成了犯人，犯了一条你就成了罪人。当然法律是最低标准，只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所以今天很多思想中间的、言语中间的、家庭摩擦中间的小小关系问题中间就没法了，那个法就很低了。但是神的法是非常高的。所以圣经上说，如果能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你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什么意思？律法不能叫人得生，律法不能叫人得生命。这个得生就是得生命，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是因行为得生，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因行为能够得到神的生命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条律法都要遵行。反过来说，律法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就得了生命，那是后来的事。律法是前一个阶段的事，律法的颁布，正式颁布是在西乃山，但是应许是在西乃山以前就告诉亚伯拉罕了，谁应许他未来的事情，应许了以后就颁布了律法，颁布了律法就使人陷在了罪里。那么这个律法有什么用呢？提出了个问题，律法有什么用呢？刚才讲律法是定罪的，律法是知罪的，每一个人因为律法在神的面前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第22节啊，很重要的一节，我们曾经多次引用，但是以前我们引用只是把他这一句话提出来，这次我们是把前面后面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他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若没有律法，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吗？不知道。有了律法，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罪人。若没有律法，谁定我们的罪呢？当然也会定的，但是律法的定罪就是我们更加陷在罪里。每一个人不但是罪人，而且要受律法的审判，人还有希望吗？没有任何希望。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信耶稣基督应许的福就归给我们信的人，神的恩典、神的爱就借着耶稣基督归给我们。所以神一定要叫我们知道律法，神一定要叫我们在律法中间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败坏的人，是一个罪的人，是一个该死的人，是一个要受到神审判的人。现今很多时候由于人们的良心被烙条烙惯，由于今天社会的法律道德水平的下降，很多很多人都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跟人讲清罪，什么叫罪，罪的根源是什么。这个在以前我们都讲过，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罪就是与神对抗，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你与神对抗，神的律法自然你就违背了。今天违背神的律法，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不是根据儒家之法，而是根据神的法。神的法最基本的就是两条：爱神、爱人。就这两条，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然后体现在各个方面。诫命不过是其中的浓缩起来的十条而已，前四条讲爱神，后六条讲爱人而已。我们再从往下看，第二十三节往后，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成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结果保罗就讲了很有意思的道理，说律法到底是什么？律法是师父。什么叫师父啊？先写明我们自己在这个师父手下没任何办法，这个师父规定的条例我们没有一条得到，这个师父就得管我们，这个师父就得罚我们。但是这个师父也起了一个作用，当我们在律法的师父之下认识我的罪非常痛苦，知道我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师父使我认识到我的罪，然后把我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告诉你说你行我的律法，我这个师父你是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的，但是我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个最伟大的师父，就是神的儿子，他你只要一信你就成义了。所以律法就成了一个过渡阶段不可少的绝对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律法叫我们知罪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大家回过头来再看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五节念起，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里说什么？我们如果活在肉体里面，如果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一个属世的人，这个属肉体的人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那种死在过犯 罪恶中的人。当我们在那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句话怎么讲，我们一会儿再看。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实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然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这里有写基本上的争论问题，今天我们不讲，我们只讲律法和我的关系。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律法不是罪，但是律法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叫我们知罪。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公义、圣洁、良善的。大家知道，律法反映了神的神性的方面，律法就是神性的反应，是神性的体现，体现神的圣洁，体现神的公义，体现神的良善。没有律法，我就不认识神的圣洁、公义、良善，因为我们有标准。律法颁布叫我们知道什么是标准，叫我们知道圣洁应该是怎样的，公义应该是怎样的，良善又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大家要根据这三条原则，请大家很好的去读旧约，尤其很好的去读摩西五经，再仔细的去读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你们看看耶和华为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细致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繁琐，包括许许多多的小事，包括你在营地里大便的时候得带一个铲子，你大便完了以后就得拿铲子铲一箱土把你的大便盖上，这都规定上。说怎么管这么多事，因为他告诉我，你们说耶和华神在你中间行走，你不可显出污秽来。这种事情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大家想一想，在那个时候先是生活在迦南地的迦南七族中间，这些迦南七族败坏的不得了，神说他的罪恶还没满盈，我还给他的机会。就这一帮子原始社会那些人，那个污秽简直是以色列人生活在这中间能够不被沾染吗？以后到了埃及地，埃及是个拜什么都拜的，连苍蝇都是神，那种观念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呢？所以大家知道， 迦南七族，包括那时候缅甸那一带，那个时候据考证，性病的泛滥都不得了，人们许多病都是由于误会得的。所以耶和华的律法有很多条文其实是今天认为是卫生条例，而卫生条例应该也有一个洁净和不洁净的标准，大家仔细去读，比如女人行经的时候有哪些规定，为什么，就是要叫大家非常从各个方面来注意，而从表面上行为上的规范反映了一个内在的神是圣洁的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又是公义又是良善，怎么个去协调关系，所以律法规定的很详细，但是只是在那个时候把诫命的原则规定给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出现了许多很细致的律法，包括律法刚才我讲了是神性的体现，同时是神的爱，律法的目的是为了神的儿女更认识神，是为了神的儿女的好处所制定的，是为了叫我们通过认识律法体会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爱的神，怎样的一位信实的神，公义的神。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律法体现了神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加给谁了呢？加给这些属肉体的人，他能遵守吗？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就让我犯罪。什么叫律法让我犯罪？没有律法我犯不犯罪啊？没有律法叫做我不知罪，不知罪做了就不犯罪吗？大家知道今天有很多法盲，法盲做了事按什么审判呢？按律法审判。对，今天很多人杀了人抓起来判刑要枪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枪毙我，你根据多少多少条款杀人的偿命，哦，后悔了。现在越来越细致了，虐待动物都不行，等等等等，也就是律法叫我治罪。同时从另外一方面，律法也是一个规范，叫我们学习认识神，如果没有规范是不行的。然而我作为一个属肉体的人，我怎么可能遵循这属灵的律法呢？结果我就非常痛苦。保罗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对，不知道律法我就不知道贪心，不贪心我有没有贪心？照贪不误。有一天到神的审判台前，神说某某人你贪心了，你说贪心是什么？神说因为你贪心要下硫磺火湖，你说我还不知道贪心我就下硫磺火，我冤不冤枉啊？所以神告诉你什么叫贪心，并不等于说没有律法你就不贪心。当神告诉你什么叫贪心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贪心。原来你贪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很自然。一到你知道什么叫贪心的时候啊，又不想贪又想贪，而且是越来越贪。这个事情大家去体会，比如我妈的兜里头抽屉里放着钱，告诉我这钱呢是买菜的，你别拿，拿了就不对。平常我妈的兜里抽屉里有钱，我没事想吃块糖，跑到抽屉拿钱一毛钱买一个冰棍去吃了，觉得挺平安。等我妈说了这句话以后，我再去拿这个钱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了，我应该不应该，不应该拿。可是有几个小孩子不去拿呢？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照拿不误，一边拿一边心里还责备自己，可不对呀。然后呢又想吃冰棍，结果呢这个贪心就在我里面发动，就叫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里面发动，我 我知道不对我还去做，我就知道我这人不怎么样，可是知道自己不怎么样我能不去做吗？爱妈还是爱自己啊？严格的是还爱自己，而且不但拿，还要找借口想方法，最后还要欺骗。有一天我妈一看抽屉少了钱了，就得问我是你拿的吗？不是。为什么？于是罪上又加了一个罪。所以律法因着不许我贪心，我的贪心就发动了。如果没有律法，我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自然做了，下回我不觉得受责备，良心里面还没有个标准。但是反过来，律法不许我去贪心的时候，我贪心，为什么说罪就活了？他的那个权势抓住我，就使我变成一个他的奴隶，我不能不去做的。当他是死的时候，我是活的，我很自然地做我想做的事情，他是个被动的。当他变成主动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活的强有力的钳制我的工具，于是我不做不行，我做了我心里不舒服，我不做我的贪心发动，于是罪就借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有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小时候就听过，后来我觉得挺有道理，给大家提供。说有一对老夫妻有一次问牧师说，亚当为什么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牧师也没回答。有一天说我们家请你来吃顿饭，老夫妻就去了，摆上一桌子好吃的，中间有一碗，上面还扣着一碗，牧师说我出去办点事儿，你们诸位啊随便吃，一会儿我就来，可有一样，那碗可千万别动。走了，这老夫妻就吃不下了，吃这个挺香，这那个是什么好吃的，连看都不许看这玩意儿。于是肉也不香了，菜也不香了，粥也不好喝了，非看不可了。这叫做借着诫命引诱我。没事儿，牧师也不在，咱们瞅一眼怕什么呢？干什么？结果一打开，砰，一个小麻雀嘣就飞了。哎呦，太不好意思了，回来一看肯定知道我们俩开个盖了，原来不说也不行，你说什么都不能吃了，很懊悔。回到牧师来了一看，这就是亚当为什么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然他说出了一部分道理，就是罗马书这个道理，本来掀不掀盖，如果不让你掀盖，你不说呀，可能根本不想，好吃的多的是，那什么玩意儿等他来再说吧。反过来跟他说你不许掀盖的时候，人的里头那个欲望就开始了，好奇心就来了。这个例子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因定罪的缘故就成了魔鬼的权势，就是这个缘故。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55节56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我们说律法在客观上就成了魔鬼的权势，并不是说律法不好，但是律法叫人知罪，叫人定罪，于是犯了律法的就按照律法治罪，犯了律法一条的就按律法定罪，犯了一条律法，罪的公价怎么样？就是死。于是律法就给人定了罪。所以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死的毒钩就是罪，因为犯了罪就要死。谁让你知道犯罪的呢？律法叫你犯，知道犯罪， 律法既不能叫你不犯罪，律法反而让你知罪，于是魔鬼就借着律法奴役这些全世界的人，所以全世界都握在这律法的人，握在这恶者的手下。从另外一方面，律法在这一点上就有它的客观上的因素和其的作用，因为它是为定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神与他们有一个约。大家知道这个约的重要性，因为约里面就包括了几方面。第一方面包括了立约的双方，双方以约来固定在一起的一个互相联系的关系。第二点，约规定了双方的关系。第三方面，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三四方面，约也限制了双方不当做的事情。这个第四方面就是律法的作用。好像夫妻两个借着婚姻就结合到一起了，结果就出现了个婚姻法。婚姻法规定了说夫妻两个的权利、关系、义务，包括生养，包括一切财产等等等等等等，还包括一条，如果彼此之间不忠，出现了什么问题，要按照什么制裁啊？轻者按照这个人际关系的准则给予调整，重者按照非婚姻法给你一个制裁，最重者按照法律给你判刑。所以一旦有了约，就必然有约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互相约束的一个条例。所以当初耶和华对亚当夏娃说的赐福给他们，就是神和他之间的一个约。神是神，人是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人是被创造的人，人比天使微小一点，神赐人荣耀尊贵为冠冕，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世界，修理这个世界，人和人之间要一个正常的关系，彼此相爱，互不可缺乏，从夫妻开始乃至于万民，这一切都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律，一个约。约规定了神和人的关系，约定的规定了人和人的关系，约也规定了人和被造界的各方面的关系，同时约也规定了违反这个约的要怎么处理。所以耶和华才给亚当夏娃规定了律法的一个最基本的限制，说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做仆人的要顺服我的，我你如果不顺服我，你如果高举你自己，你要小心，你就变成犯罪者，当你犯罪以后你就要死。如果耶和华不提醒他们，亚当夏娃会不会犯罪？会犯罪，但是他不知罪。当他不知罪的时候，最客观上是不是罪？最客观上仍然是罪。结果亚当夏娃就吃了罪的苦果，还不自知，最后在审判面前，亚当夏娃服气不服气？他不会服气的。反过来说，神必须要他不越界，必须让他有规范，所以神给他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提醒你，你不可以违背。当你违背以后，你就会带来这个犯罪的结果，这个犯罪的结果你无法避免。我劝你不要违背，违背以后就要审判了。所以大家知道，律法叫人知罪，律法是人的规范，反过来律法是亚当夏娃能够遵守的，因为亚当夏娃当时是属乎灵，不是属乎肉体的。当初亚当夏娃与神是在里面相联络相交通的，神的规定他们都可以遵守，如果他们遵守了以后，他们就得到了极大的自由，他们遵守了以后 他们所做的就是为爱心而做的，为顺服性而做的。如果没有这条规定，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将来受奖赏的时候他们也莫名其妙，将来他们受惩罚的时候还是莫名其妙。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为什么？你怎么样表现你爱神？哎呀，主啊，我爱你。你怎么体现出你的爱呀？没标准，不知道。于是规定了很多命令，遵守就是爱。所以大家知道律法为什么就是圣洁、公义、良善，为什么说律法的总结就是爱，对吧？圣经上讲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神爱人，就有律法作为我们的一个标准。在这中间我们可以充分的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在这个中间我们也就有极大范围的自由。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自由，你也不知道如何运用自由。当你有了限制，你知道不当做了以后，你的自由反而更充分。怎么讲？就好像我们今天打比方的今天的交通规则一样，交通规则为什么越来越繁琐？为了怕交通事故。那么有交通事故好是没交通事故好？当然没有好。没有怎么办？交通规则去遵循就可以尽量减少。凡是出问题的时候，大多数问题都违背了交通规则，或者新问题交通规则还没发现还没规定，所以不许追尾。现在我们国内因为汽车太多了，汽车和汽车之间距离没法规定，有规定吗？我不知道。凡在国外要求这辆汽车和那辆汽车之间必须间隔好远好远的，好几百米的。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儿子开快车怎么开，前头那个汽车和他之间怎么样，必须有个距离。就万一前头出现问题急刹车，你可以及时在这中间刹住，不至于撞。所以大家要知道，你越懂得交通规则你越自由，你越不懂得交通规则你越不自由。因为你违反了以后，直接遭受的是对自己的损害，对别人的损害，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神当初一开始就把律法放在这里，同时神也知道人的本性的问题，早晚有一天他要去碰撞。所以律法为了爱，律法为了叫人得自由，律法为了叫人学习顺服，这一切都是正面的。然后当人犯了罪以后，律法就成了知罪定罪的工具。人们因着律法就知道何为罪，因着律法就被定罪，定罪的时候按照律法受审判，不服也得服。人们因为律法，有人因为不能遵循律法就痛苦，成为律法之下的一个奴仆，被律法辖制住，既不能够遵循律法，又被律法管束。于是我们叫做律法就成了罪的权势，律法就成了死的权势，律法就成了魔鬼的权势。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因为魔鬼就借着这个律法的犯罪来掌握人的心态。然而大家要知道，律法本来就是善，律法本来就是好的。律法的目的既然是那么好，今天客观上起了定罪的作用，我们应该说律法本身仍然是好的。最后就刚才讲的，律法把人引到基督面前，人知罪而不能不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人没有办法靠行为称义，只有一件事情，有一天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凭着信心，于是 就得到了拯救。所以律法与救赎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律法，我们的拯救也很难实施。如果没有律法，我犯了罪，被拯救的人也不敢，他都搞不清楚是为什么。一个人游泳本来就会游在水里头，你去救他干嘛？